好，感谢主。那么我们啊，非常的感恩，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啊，真的是一起来敬拜他啊，一起来赞美他。我们的上帝是配得我们的颂赞。我们知道，在一般的世人，星期天是他们休息的时候，而且很多时候他们的休息呢，其实像我们自己以前也体验过，对吧？哎，可能睡了一觉，但是并不觉得满足啊，可能去玩乐了一场，但是回来心里空虚。那么我们呢？一星期是从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来敬拜他开始，因为我们的身份乃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祭坛系列的啊信息。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君尊的彼得。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就是靠着你才有力量，我们也是因着主你给我们的道路，你就是道路，我们可以到天父面前，我们也因着主你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可以领受天国的生命之道，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主啊，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因着来到你的面前，你使我们的生命更新成长进步，因为这就是主你的美意，你使我们有天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荣耀你的名。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就是关于使徒彼得的真理，我们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通过网络的，或者是将来听录音的，主啊，你都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是你在向我们说话，你是在启迪我们，你是在引导我们，使我们生命更新，使我们不再一样。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感谢主。那么我们啊，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祭司系列哈。那我们这个祭坛系列哈，我们啊，这个今天呢是要讲君尊的彼得哈。那么我们首先在讲彼得之前，我们先回想一下，就是我们上次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使徒约翰，对吧？大家还记得约翰原来有个外号叫什么呀？叫雷子。雷子是什么意思呢？就雷神，其实就是他脾气暴躁的一个人。但是他被主耶稣基督所改变，被福音所改变，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爱的使徒，为主耶稣基督做了美好的见证，对吧？这是我们看到。那么我们今天要讲彼得，那么在我们讲彼得的时候呢，我们先一起来啊，这个读一段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啊，就是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啊，我们一起来齐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句话呢，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他给我们的劝勉。
他说你们是拣选的族类，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然后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这节经文其实也是彼得他一生的写照。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看什么呢？我们去看一看彼得，稍等啊。我们来看一看彼得，就是这看到彼得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就是大家要知道说彼得他怎么从一个渔夫变成了一个使徒呢？而且像这里说的是君尊的祭司，对吧？然后我们还要看一看彼得的一生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就是彼得他身上发生的事情给我们有什么启迪，然后彼得的劝勉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从这几个角度来分别的去思考，来去看一看。那么在讲到彼得的时候，我们也是先跟大家去做一个简介哈，简单的讲一讲使徒彼得。那么使徒彼得大家要知道哈，他是十二使徒之一。我们上次讲使徒约翰可能是十二人当中最年轻的那一个，彼得呢很有可能是十二个人当中最年长的那一个，所以你看到他经常是抬头说话，对吧？大家也很尊重他。那么这是我们要看到。其次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一下 其次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其实他原来本来是加利利的渔夫，在跟随主耶稣基督之前呢，他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后来呢跟从了主耶稣，对吧？大家要看到。然后我们还要看到是什么呢？彼得呢他其实是初代教会的领袖，你看到包括他们后来这个我们新约教会开的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最重要的大公会议就是众教会的会议，主持人就是彼得。虽然保罗也参加了，但是大家都要听彼得讲，彼得肯定了保罗的观点，然后那开始福音开始向外邦人去广传，这是我们要看到。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经常带在身边有三个人，我们上次也讲了哪三个人呢？彼得、约翰、雅各，那彼得也是其中一个，我们一定要看到。然后那我们还要看到就是彼得他是第一个认出耶稣就是基督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在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问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些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些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复活了。然后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是彼得第一个站出来说，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彼得的灵性是了不得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千万不要轻看彼得，我们经常有一个软弱，在基督徒当中，特别是现代的基督徒当中，我们喜欢说保罗很厉害，但一讲彼得只讲他三次不认主。其实彼得是很厉害的，彼得是很厉害的。当然我们后面也会讲彼得的三次不认主，但你不要只讲这一件事情，对不对？他的灵性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然后彼得经常是众门徒的发言人，大家有没有发现？一有什么事情他第一个说话，他第一个说话，所以他说的错话多不多？
多，
但是他说的伟大的话也多，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就是彼得。然后我们还要看到当主耶稣基督被卖那天晚上呢，有一个人起来反抗了，那个人就是彼得，是吧？其实主耶稣不要求他们这样，但是你会看到他爱主的心是真实的，他真的准备了刀，他真的准备了刀，然后把马勒古的耳朵砍下来，然后主耶稣医治了马勒古。但是就在那天晚上他三次不认主。所以在彼得身上你看到很多矛盾的东西，很像我们，同意不同意？
同意。
我们也是这样子，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矛盾的东西。然后那么我们讲到彼得的时候，你还要知道，诶，如果我们因为我们捡了这三个人来讲，我们讲保罗，我们讲约翰，我们讲彼得，保罗的如果我们讲他的其中一个让我们看到很伟大的特质，就是保罗的信心，是吧？然后讲到约翰，我们上次讲了约翰被称为什么？爱的使徒。然后在彼得身上你要看见盼望，对吧？耶稣给他的盼望，还有他虽然三次跌倒，在三次不认主的跌倒，但是他后来成了教会的领袖，所以你看到是很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要看的彼得。然后彼得的最终的在这个世界上面他生命的结局是什么呢？按照主耶稣的预言，主耶稣其实已经预言了彼得会为他殉道，然后彼得真的为主殉道。而且按照教会历史传说，这个没记载在圣经上面，教会历史传说就是彼得殉道的时候，他要求说，他说我不要正着钉十字架，我要倒着钉十字架，他说我的主耶稣是这样正着钉十字架死的，我不配跟他一样，所以你们要给我钉十字架的时候请倒着钉过来，所以他是头朝下倒钉十字架而死的。所以这是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使徒，我们要看到这一点。那讲到彼得，我们刚才做了这个简介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要思考一些问题。第一个我们要去看说，从渔夫到祭司，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彼得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什么呀？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彼得讲出这个话和一般人讲真的不太一样，这个话得彼得讲，保罗讲分量都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因为保罗原来是罗马公民，保罗原来身份就很尊贵，对吧？所以你看到那些人抓了保罗，保罗说我要上告到凯撒那里去，我要去罗马告状，我要告到凯撒那里去。所以那些人就害怕了，那些人，诶，你怎么敢往那边去告？你什么人呢？你不是犹太人吗？他说我是犹太人，但我生来就是罗马公民。这在罗马帝国生来就是罗马公民的人，他身份很尊贵，对吧？但是彼得呢？彼得原来是在加利利的一个小渔夫，但是他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你要去看这个的时候，这个就给你很多的提醒，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说我们要思考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这节经文的前半句，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彼得为什么成为祭司？他在这里把他归功于什么？上帝的拣选，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真的去看，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讲到拣选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很多争议就来了，但这是圣经里面的真理，这是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主耶稣曾经讲说，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什么？乃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尊贵？因为上帝拣选我们。而且你去看整本圣经，上帝什么时候拣选我们的？在我们还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还没创造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经常有一个错误观念，说哎呀，有些我以前也听过一个牧师传道人讲到，他说哎，上帝为什么拣选你？上帝知道你会信他吗？所以他就拣选你了。我说大错特错，你会信他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你，你才会信他。一切的根源不在我们人身上，在谁身上？在上帝身上。而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创造整个宇宙之前就拣选了你了。弟兄姊妹，你去思想这个宇宙浩大不浩大？浩大的不得了。如果你们现在不是，我们手机也方便，你看那些短视频介绍，你看我们在地球上，我们一间小小的房间，这个房间在这栋楼20多层楼里面只是其中一间，因为一层就有 N 个房间，对吧？很小。然后这个房间里面能坐多少人呢？能坐几十个人，你是几十分之一。但是地球在太阳系里面呢，地球在太阳系里面别说几十亿分之一，太阳占了整个太阳系 98% 的质量。然后地球在所有的行星当中是不是最大的行星？不是，地球在所有的行星当中是属于比较小的，对吧？然后太阳系在银河系里呢，银河系有亿亿万万这样子像太阳这样的恒星，然后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呢在宇宙当中又有亿亿万万。哇，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宇宙多么浩大。在上帝创造这个浩瀚的宇宙之前，他已经拣选你，他是何等爱你。所以你看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说为什么彼得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因为上帝在创世之先就拣选了他。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君尊的祭司？因为上帝在创造诸天之前已经拣选我们。而且上帝拣选我们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计划需要我们，还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喜欢讲拣选的教义，我们不是要去排斥别人，不是要自高，我是被拣选的，你不是被拣选的，你比我差。不是，我们讲拣选的教义是说，这个教义让我们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真的如同哥林多前书13章，真的如同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没有尽头的。阿们吧。还没有时间，上帝就爱了我们。我们还没出生，上帝就爱了我们。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上帝继续爱我们。然后在天堂里面，上帝爱我们到什么时候？到永永远远。会不会停止？不会。你明白吗？所以你看到这些时候，你就特别的感动。当然讲到拣选，我们知道其实人很矛盾，你知道吗？我们人就说哎呀，如果是上帝拣选的，那就不公平了。好，我们说，其实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选择权呢？你有没有选择权？有，每个人都有选择权，同意吧？你可以选择跟这个谈恋爱，不跟那个谈恋爱，你可以选择上这个学校，不上这个学校，你可以选择听这个老师讲课，不听这个老师讲课，对吧？人有选择权，凭什么上帝没有？你会发现我们很霸道，你会发现，这是不是罪性？这就是罪性。我们如果别人剥夺我们的选择权，我们会气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拼命要剥夺上帝的选择权。而且我们经常选错，同意吧？上帝会不会选错？上帝会不会选错？不会。所以上帝有选择权，上帝有拣选才是我们的安慰。阿们吧。如果上帝没有选择权，这个世界就乱套了，同意不同意？所以你真的看这些时候，所以彼得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和我们一样。而且我们讲到拣选的时候，大家还要记得彼得原来是什么？是个渔夫，对不对？我们讲到渔夫的时候，渔夫打鱼的时候选不选鱼啊？选的。把一网鱼打上来以后，有些鱼他看着不合适就怎么样？丢回去了。凡是被渔夫选中的鱼怎么样？必死啊。同意不同意？说哎，这条鱼好啊，对吧？这要做刺身的话，这要做寿司的话，这要做什么菜，太好了。选上这鱼死定了，对吧？但上帝选我们呢，是出死入生。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对上帝拣选你，你会心存感恩，非常的感恩。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彼得从渔夫变祭司，就是因为他是被上帝拣选的，他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也是如此。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一看，说彼得从渔夫 到祭司，他怎么从渔夫变成了祭司呢？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信靠基督。阿们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为什么从一个渔夫变成了祭司？如果彼得没有遇见耶稣，请问两千年之后我们还有没有人认识加利利的彼得？加利利的地方有没有人会认识他？没有人会认识他。真的，我们所有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人为什么痛苦，为什么悲剧总是感动人，原因就在于此。我们是上帝说他当初造人的时候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居然会被时间淹没，我们居然会被地上的尘土淹没，我们居然在这个世界里面不要说过两千年，甚至过二十年就没有人纪念我们了。想到这些我们很难受的，同意不同意？甚至你的孩子，如果你去世了二十年，他已经忙于他的家庭，有的时候想不起你了，对吧？所以彼得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但是因为什么缘故他改变了？因为他信耶稣了。当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圣经里面讲说彼得立刻就舍了船舍了网跟从了耶稣。他因为跟从耶稣，所以他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彼得原来作为渔夫的时候，他是为生计奔忙，对不对？他每天都要打鱼，为了什么？为了活下去，为了活下去。所谓活得好一点，就是换一艘更大的船继续干什么？继续打鱼，对吧？换一艘更大的船继续风吹雨晒。我们就说，哎，梁弟兄，我可不像彼得那样，我不是风吹雨晒，我买最好的润肤露，把我皮肤保养得好好的，那又如何呢？那又如何呢？最后你保养得很好的皮肤，最后在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还是死，还是被尘土盖上，然后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一枯枯骨，对吧？谁还能你有哪个木乃伊，有哪个尸体挖出来以后你说哇皮肤好好啊，你还会不会说他皮肤好好？你不会说，是看不出来，连男的女的我都分不出来，对不对？原来这个骨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些骨头，我们会想也许这个人原来在他那个年代是个大美人，但是今天就是一个骷髅，吓死我，对不对？也许这个人在他的年代是英俊潇洒万人迷，但是今天我看见他的骨头的时候，吓得我心扑扑跳，是不是？彼得原来的生命就是如此的，他要为生计奔忙，而且最后得的是什么？虚空。就像传道书里面讲的说，虚空的虚空，你最后什么都得不着。但是当他跟从了基督，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开始传扬基督，开始传扬福音以后，他开始为什么奔忙啊？开始为灵魂。我不再为我自己的生力，我不再为我自己过得好，而是为更多的灵魂能够得到永生，我去奔忙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得的是什么？永恒的奖赏。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给我们很大很大的鼓励。彼得是个渔夫，变成了君尊的祭司，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也可以。所以你一定知道这点的时候，那你要效法彼得的是什么呢？彼得就是信靠基督，你也来信靠基督，你也来跟从基督，你也做基督的门徒，你的人生一定大不一样。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仅仅像一个信徒，我们说我们不是像有些观念啊，有些观念说信徒不得救，我说大错特错。一个人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一定不会灭亡。但有些人只像一个信徒，就是他只接受了耶稣，但他不像门徒，他离耶稣太远了。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彼得说我要愿意为你死，但是当耶稣要钉十字架那天，他只敢远远的跟着。他因为离耶稣远，所以他就软弱。阿们吧。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因为离主太远了，所以跟主中间隔着好多东西，隔着我的事业，隔着我的金钱，隔着我的房子，隔着我的车子，隔着我的孩子，隔着这个，隔着那个，所以就很软弱。就像我们之前讲，你要跟上耶稣，让耶稣做你生命那个一，然后把其他排在后面，你的生命就丰盛了。阿们吧。因为一前面有一万个零等于几啊？一前面有一万个零等于几啊？还是等于一，但一后面有一万个零呢？很大喽，对不对？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像彼得，我们去跟从耶稣，我们要去知道。而且我们说彼得他从渔夫好变成什么呢，他变成这个君尊的祭司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看，还要去看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上帝的拣选使人尊贵。弟兄姊妹，我们一讲拣选，我们第一反应仅仅说哎呀得救不得救，对，上帝不拣选的人是不会得救的，凡是得救了都是上帝在永恒之中就拣选了你，所以我们很幸福。但是我们如果仅仅把它看成哎呀拣选就是进天堂的一张门票，没错没错，天堂也荣耀的不得了，但是有很多人拣选，大家在那吵吵吵吵吵，只吵这个太肤浅了。因为彼得在里讲说，你们是什么祭司啊，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什么意思啊，非常的尊贵，像君王一样。弟兄姊妹，当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他就使我们荣耀，使我们高贵，你要明白这一点。你是不是被拣选的？
是。
是不是只有牧师才是被拣选的？
是。
不是。是不是只有彼得才是被拣选的？不是。我们和彼得一样，我们和保罗一样，我们和约翰一样，我们和摩西、大卫、亚伯拉罕这些人一样，是被上帝拣选。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使我们成为尊贵，阿们吧。罪使我们成为卑贱，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被魔鬼欺骗，魔鬼说哎，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就像神一样了，魔鬼骗他们说你们如果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你们悖逆上帝，你们会变得更尊贵，结果呢正好反过来变得更卑贱。人是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生物当中最卑贱的，真的。我们有的时候说一看到人作恶的时候我们会说一句话，有的人说像畜生，有的人说不对不对，说畜生不对，应该是什么，畜生都不如，因为你没有见过狗会这样做事情，你没有见过驴会这样做事情，但是人却能做出那么坏的事情，对不对？上帝拣选我们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继续留在卑贱里吗？不是。上帝拣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成为尊贵。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所以我们的福音是很厉害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佛教那些所谓的什么法相庄严啊，那些人怎么怎么样，伊斯兰教的那些人严谨，然后严守他们的五课，然后要守他们的斋月，但是都比不了基督的福音。为什么？因为所有其他的宗教都不会提升你的生命，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你接受这个福音，你就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尊贵的人。真正配得在这个世界里面称为君王的是接受基督的人，其他世上的君王都不过是风前的碎节，都不过是暂时的，都不过是现象，很快都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什么？永远长存。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会不会给我们使命？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使命都不是压榨我们，而是什么？而是使我们尊贵，阿们吧。所以当上帝说你在我的教会当中服侍，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有意思，有些真的是教会的堕落就从这里开始了。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孩子哈，上大学不行啊，工作也不行，去教会吧。这是大错特错的，你知道吗？当你去教会去服侍上帝的时候是做最尊贵的工作，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做啥啥不行，最后我还有一条退路就是回教会，在教会做事儿。我说你搞错了，在神的家里面上帝要用的是最尊贵的人，阿们吧。但是你也不要说哎呀我都没有博士学位我怎么服侍教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的彼得原来是什么？渔夫。你接受了基督，你跟随了基督，你顺服基督，让基督带领你。因为你刚才那个想法是出于基督还是出于你自己？出于自己。出于自己的都是败坏的。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再来，阿们吧。上帝呼召你，如果你只是一个渔夫，上帝呼召你说来把你的网撇了，把你的船弃了，来教会专门服侍我，你要愿意，阿们吧。如果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说哇主你知道吗，我现在我公司几百人呢，我是公司的 CEO， 我是董事长，你现在让我把这些撇了，教会那点薪水，我原来习惯一个月花20万的，教会一个月才给我发2000，差太远了，我怎么活呀，我不习惯的。不，当上帝呼召你说我愿意，那个 才是上帝要的人。阿们吧。不在乎你是渔夫，你还是什么君王，大卫是不是君王，对吧？摩西是不是君王？是的，但是上帝呼召我听，所以这就是君尊的祭司。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来去看看彼得。彼得在这讲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讲第二点，就是从彼得身上我们去看看属神的圣徒。属神的圣徒，就是我们真的去晓得彼得在这里讲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对吧？他讲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这也是彼得生命向我们所彰显的，我们是属上帝的。阿们吧。上帝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做什么人呢？做属他的人。然后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如果对比，我们简单分的话，我们说是从地位到关系。前面讲你们是被拣选的，你们是君尊的祭司，这是讲你们的生命地位，对吧？彼得有这样的生命地位，我们也有，我们刚才讲。然后他现在讲的是关系，跟谁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原来我们跟神有什么关系啊？隔绝，还有呢？为敌。阿们吧。我们没信上帝之前，我们跟上帝说，梁弟兄不对，我没信上帝之前我也不恨上帝，我就是不认识他，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为敌的关系。我们其实心里恨他，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一出什么事情，老天爷呀，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为什么让我爸是这样子？为什么让我妈是那样子？今天是母亲节，对吧？为什么不让我妈妈是那样的一个妈妈？我的生活就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抱怨的是妈妈吗？我们其实是在恨上帝，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被上帝所拣选，我们信靠了基督，我们的生命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我们跟神有了关系。而且弟兄姊妹你注意哈，这里面讲的给我们的对真理的认识有巨大的启发。什么启发？弟兄姊妹，他这里面讲的说，你们正在加入圣洁的国度，正在成为属神的子民，还是说你们是？是，我们就是圣洁的国度，我们就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明白，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晓得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已然是，我们已经有。阿们吧。什么意思？我们已经是圣洁的国度。什么叫圣洁的国度？我们就是圣洁国度的成员。你不是正在努力加入圣洁的国度，而是你就是。阿们吧。我们是不是正在努力成为属神的人？不是，你已经属神了。当你信耶稣那一刻开始，你就是属神的。所以魔鬼经常骗我们，对吧？有些人说你表现这么糟糕，圣经也没读过一遍，你说什么你是属神的？你才不是呢。然后一说这个话，我们一听，把魔鬼的话一听到心里，我们就软弱。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很可爱的，就是加引号的可爱。上帝跟我们说十遍八遍，我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然后魔鬼说一遍，我们就记在心里了。对哦，我还没到圣洁的地步啊。然后我们就跌倒了。然后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们觉得对呀，那是圣徒才做的，我还不够圣洁，我做不了。这个事情是圣徒才不做的，但我现在还不是，所以我先坐着。你没发现这是错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已经是圣洁的国度，我们已经是属神的子民。阿们吧。其实彼得就是这样子的，你去看彼得，他就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他被主所爱。他三次不认主，但耶稣丢弃过他没有？没有。在他跌倒之前，主耶稣就说过，说今天啊，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我已经什么呀，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全宇宙最牢固的关系。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所讲的。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可以翻一下你手上的圣经啊。如果没有就听我来读啊，罗马书八章三十五， 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啊，翻不到的就听啊，然后翻到的就一起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谁能啊？大家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一段的经文，保罗讲，有什么东西能够切断基督和我们之间爱的连接？找得到不？找不到，对吧？他说高处的、低处的、饥饿、患难、逼迫、刀剑，所有的。他最后讲了一句话，总结说，别的受造之物，除了受造之物还有什么？就是造物的主了，阿们吧。而造物的主会不会停止爱我们？不会。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科幻电影，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像我以前我也很喜欢看那个漫威，是吧？漫威里面讲的说有一些什么超级很厉害的金属，什么什么震金，对吧？说啊，那个金属太牛了，然后厉害的不得了，他打造的武器什么都砍不断。我跟你讲，你如果讲这个世界里面最牢固的东西根本不是这些，这个世界里面最牢固的东西就是基督对我们的爱。而且你经历没有？你是以前经历、将来经历还是现在经历？对了，现在经历，以前也经历，现在也经历，将来还要经历，阿们吧。所以当有人问你说这个宇宙当中最牢固的东西是什么，只有基督徒有资格回答，物理学家是没资格回答的，你知道吗？物理学家会说我们对这个宇宙了解还不太够，我还真不知道什么东西最牢固，金刚石硬度很强，这个但是它也如果太加热的话会把它烧化的，对吧？哎呀，钢铁我们觉得很厉害，但是钢铁也能融化，所以哎呀，想来想去找不到。我跟你讲，基督徒正在经历，已经经历，还要永远经历，就是基督对你的爱，阿们吧。你在彼得身上看到彼得怎样软弱，耶稣不丢弃他，三次不认主，基督不丢弃他。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彼得他们后来还有软弱，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见到了复活的基督，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又跑回去打鱼了，对吧？所以在约翰福音结尾那里，主耶稣又到海边去找他们，然后三问彼得什么？爱主之心，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彼得他们才醒悟过来。彼得从此以后不再软弱了吗？不是，他还有软弱，对吧？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有一次有那些法利赛派的人跑过来，然后彼得又胆怯了，然后不敢跟外邦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有很多软弱，但是基督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点，一定要晓得这点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安慰。那么我们讲到彼得他是属神的圣徒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看一点，看什么呢？看圣徒的苦难，看圣徒的苦难。彼得在圣经当中他写的书信只有两卷，哪两卷？彼得前书，还有呢彼得后书。彼得前书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关于苦难的问题。彼得讲苦难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得特别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苦难的意义，你要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苦难，你要去读彼得前书，你去读彼得前书你才去晓得。然后彼得在彼得前书当中他讲的说，我们要为义受苦。而我们讲受苦这方面，我们去看人，看什么人呢？彼得自己就是受苦的见证，彼得自己就是受苦的见证。什么意思呢？我盼望大家真的是去看，去思想，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了彼得的受苦。彼得在使徒行传当中有两次特别著名的受苦，哪两次著名的受苦呢？就是彼得他在使徒行传当中第五章，就是讲到彼得他们五旬节之后讲道，然后哇，好多人来教会，彼得他们继续的勇敢传讲福音，所以那些人就着急了，特别是犹太人就逼迫他们说，你们不许再讲，你们不许再讲耶稣。 彼得怎么回答你们知道吗？彼得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让我不要讲，上帝让我讲，所以我要听谁的？我要听上帝的，所以我要讲。所以当他们这样去讲的时候，公会的人就很生气，把彼得他们抓起来干什么？打了，不是只是训斥。你知道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其实真的是没有资格随便去论断彼得。哎呀，彼得三次不认主，好像我们比他厉害。我们有的时候别人还没打我们，我们就投降了，对不对？彼得是被打了，打了以后那些人还要求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再去传讲耶稣。但是彼得他们听了没有？没听。彼得他们离开公会，就是被人打了以后怎么样子呢？反而心里欢喜。圣经上面记载说，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说我为耶稣的名受辱啊，这是我的尊荣。所以他们继续传讲基督，人数继续加增。弟兄姊妹，这是一次我们在这次当中看到说，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该怎么办。你知道我们第一对苦难的第一个我们天然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是逃避。我不是说逃避一定是错，弟兄姊妹你注意啊，我说因为有苦难发生，你不能说哎呀，我们那天听梁弟兄讲到了，有苦难发生我们基督徒是不逃的，明明看这栋楼要塌了我站那等着，这不是发傻吗？但是我知道，我说有些苦难你能逃避就逃避。保罗也这样说，他说我愿意你们都像我一样，但是不要有我身上的锁链。但是我们有一样东西不要有，就是不要惧怕苦难。阿们吧。苦难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逃避苦难和惧怕苦难是两回事，同意不同意？有些人是因为惧怕而逃避，有些人是知道说，哎，这个时候我不应该这样子，所以我远离他，我逃避他。阿们吧。所以你要去知道这些。但是我们还要什么呢？我们也不要去讴歌苦难。你有没有见到有些人讴歌苦难？基督徒当中这种很普遍啊。我苦难，这个人为什么现在还没信主？太富裕了，家庭太幸福了，她老公对她太好了，孩子学习成绩又好，妥妥的学霸，哦，住在广州那个学区房，一家有两栋别墅呀，这怎么信主？吃苦吃苦吃苦他才能信主。谁跟你说的？亚伯拉罕不比他有钱多了吗？不也信主了吗？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讴歌苦难。你要讴歌谁啊？要讴歌用苦难，在苦难之后依然给我们恩典的上帝。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的是上帝在苦难当中使我们得胜。我们讲到上帝在苦难当中使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在讲使徒行传十二章又记载一个彼得受苦的例子，就是彼得那次传道。我们上次讲使徒约翰的哥哥叫什么名字啊？使徒约翰的哥哥叫什么名字？亲哥哥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这个雅各被杀了以后，希律王发现一件事情，犹太人居然喜欢基督徒被杀，所以希律王要讨好犹太人，就要杀更多的基督徒。这个时候他们把彼得抓起来了，希律王准备杀彼得，准备杀彼得，把彼得关在监牢里。怎么关你知道吗？怕他跑。我估计彼得可能身体比较好，如果彼得瘦瘦的然后弱弱的就不用了。居然他身边睡两个士兵，他睡中间，我估计他身体比较好，可能像施瓦辛格那样子满身肌肉，估计是因为打鱼嘛，对吧？可能估计比较壮，所以一个士兵估计看不住他，所以弄两个。结果彼得就坐监。但是彼得在坐监的时候很奇妙，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呢？彼得睡着了，你看彼得安稳。你问你自己，如果你被抓睡在两个士兵中间，你睡不睡得着？我们可能在士兵中间绕来绕去，辗转反侧，对吧？士兵，哎，你转什么？我睡不成了，我们才不敢转，但是心里扑通扑通跳。彼得不是，彼得睡着了。睡着以后，上帝差一个天使过来干什么？差一个天使来接彼得。彼得还以为他在做梦哦。天使让他手上的那些锁链都掉了，然后把监狱门开了，把他带走了。带走一直把他带回到教会，彼得才醒悟，哦，原来真的天使把我救出来了。然后他去敲门，然后有一个姊妹，他们正在教会里祷告，所以我们祷告也经常是这样，他们在为彼得得自由祷告祷告，然后听到有人敲门，那个姊妹去开门，一开门看到彼得，他当作是彼得的魂，他说哟，这我们祷告上帝向我们显灵了，我看见彼得的魂了。然后彼得说我是啊，是我。这个姊妹就跑过去跟大家讲啊，这个 这个我听到彼得的魂了，然后彼得再敲门，大家才知道，哦，这个彼得真的被主释放。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是存着不信的心祷告，我们祷告求主让彼得释放，然后彼得真的被释放了，我们还说啊，他怎么释放了，他真出来了，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使徒行传十二章非常奇妙，你看到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彼得被西律所抓，上帝把他放出来，然后在使徒行传十二章死了两个人，一个是使徒雅各为主殉道，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抓彼得的西律。西律就在使徒行传十二章记载那里，他坐在位置上面高谈阔论，非常有见识，哇，下面那些人说，哦，牛，厉害，大神，就是我们今天什么 YYDS 对吧，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连基督徒都喜欢 YYDS 是吧，啊，然后说哎呀这是神，然后西律不归荣耀给上帝，上帝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大家记得吗？上帝派了一条小虫子把西律咬死了，你看到吗？要杀彼得的那个被一条虫给干掉了，然后彼得在两个士兵中间被天使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借着这些要明白什么？你知道彼得在他的彼得前书里面鼓励我们说，我们要效法基督为义受苦，你不要为罪受苦，为罪受苦是可耻的，你因为偷了东西被人抓了，你说我是基督徒，我现在开始为主受苦，喂，你这不是为主受苦好吧，你这是羞辱主名，对不对？但是你要为义受苦，但是你还要相信一件事情，你相信什么事情？上帝一定使我们胜过苦难，阿们吧，
阿们。
如果上帝还要继续使用你，上帝一定把你从这个苦难当中救出来，然后让你完全得胜，继续去做。上帝如果说你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像使徒雅各一样，上帝说我接你走，阿们吧，你借着苦难我接你走，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基督徒对苦难永远是得胜的，从哪里看到？从基督里看到。如果你不从基督里，你看不到这些，你会被苦难给吓住，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这个使徒彼得他的作为属神的圣徒的第二个方面，对苦难的得胜。那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就讲彼得的跌倒了。彼得的跌倒很著名，所以我们不能不讲，我们不能不讲。但是我们去讲彼得的跌倒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呢，我们真的去看到，我们真的去看到，我们知道彼得在跌倒那天，其实主耶稣发了预言没有啊？发了。主耶稣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要跌倒。主耶稣是不是说彼得你要跌倒？不是，主耶稣说那天晚上你们都要跌倒。所以主的门徒那天晚上全部都跌倒，因为当那些人来抓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向前一步说我就是。所以犹大就，因为你知道是晚上来抓，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到处有灯对吧，然后中国是世界上面摄像头最多的国家，有21个摄像头，所以要抓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但古代有没有这些？没有。所以晚上很黑，他们有可能会抓错人的。所以耶稣向前一步，犹大还过来跟他亲嘴。你知道亲嘴是什么意思吗？犹大并不是说来跟耶稣亲嘴说，哎呀夫子对不起，我今天把你卖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跟谁亲嘴你们抓谁，因为晚上你们可能抓错人的。所以耶稣跑前一步让犹大抱住他，然后目标确认，那些人来抓耶稣，然后所有的门徒全跑掉了。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今天都跌倒的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彼得说什么？说虽然众人都跌倒，我不会不认你，我永远不跌倒。结果那天晚上他就成为跌倒最重的人。但是我们讲到彼得跌倒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去看为什么我们要讲彼得的跌倒，因为我们在这点上跟彼得很像，我们经常会跌倒，阿们吧。所以你不要用法利赛派的这个眼光来去讲彼得的跌倒啊！你看彼得多软弱，你知道人就是有这个诡诈，这是罪性，我们自己也软弱，但怕别人说我软弱，我先下手为强，对吧？我知道你准备批评我了，我先批评你。你会发现我们大人孩子都会搞这一手，对吧？你看哎呦糟了，爸爸也准备批评我了，然后说哎爸爸你这个没做好啊，要爸爸哦是我，然后就去做了，然后把我忘了，对吧？就不批评我了。那爸爸有时候要批评孩子也是这样子的，对吧？然后觉得我今天心情不好，然后我得撒撒气，对吧？那我就给你找个茬吧，是不是？对不对？找完茬我才好撒气吧，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有些基督徒讲彼得的跌倒也是这样，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们经常会跌倒，但是你的焦点在哪里？彼得的跌倒为什么让人感动？不是因为他跌倒跌得好，而是因为在他的跌倒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基督。主耶稣基督一点都没有轻看彼得， 主耶稣在预言彼得会跌倒的时候跟他说了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22章32节，我们一起来祈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祈读。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像我们刚才我们敬拜选那首诗歌是非常美的，真的，因为那个诗歌他不断强调这句话，但我已经为你祈求，是吧？彼得的跌倒我们看到的时候为什么得安慰，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基督，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轻看这个跌倒的彼得，甚至在他跌倒之前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你放心，你虽然跌倒也一定会重新起来，因为我已经为你祈求。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也经常跌倒，但是我有一个信心，耶稣为彼得祷告，为不为我祷告？彼得那个时候年纪大，我现在才是一个小孩子，耶稣会不会为我祷告？会，因为你跟彼得一样都是他的儿女，都是他所爱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我已经为你祈求，我已经为你祈求。耶稣知不知道你会跌倒？耶稣知不知道你会跌倒？耶稣一定知道。阿们吧，弟兄姊妹，主耶稣完全知道我们会跌倒。他在什么时候知道的？他在什么时候知道的？在我跌倒那一刻知道的吗？不，他在万古之前，因为他是全知的上帝，他知道你会跌倒，但是他说，我为你祈求，我不嫌弃你。所以你看，彼得在基教之前有三次不认主，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结尾那里，主耶稣到海边去找门徒的时候，特别跟彼得问了三次，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你爱我吗？然后彼得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看到了吗？彼得那次跌倒是在那个小使女，是在外邦人面前，但是耶稣要在众弟兄面前让人看见彼得是爱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晓得说，不要总是盯着跌倒的我，要盯着那位为我们祈求的主。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会跌倒，我们会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不知道跌倒多少次，魔鬼经常就跟你说，因为你跌倒的次数多，他说你站不起来了，你别想了，那些伟大的事情，那些荣耀的事情，那些圣洁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了，你永永远远就是这样子了。要不要听他这些话？永远不要听他这些话，因为耶稣在我跌倒之前已经为我祈求。耶稣会不会对我有不耐烦的时候？
没有。
没有。我们的爸爸妈妈会不会对我们不耐烦？会，爸爸妈妈是最容易不耐烦的，是吧？哎呦，整天对着你这个小猴子把我闹死了，是吧？你怎么不像邻居家那个孩子啊？我们会这样子。耶稣会不会说这句话？永远不会。你跌倒7次，耶稣为你祷告不？70次呢？700次呢？7万次呢？你知道人一生有多少天吗？我们在世上一生有多少天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活到80、90岁的话，也不过3万天，算你每天跌倒一次，也不过是3万次。阿们吧。但是耶稣都会永远为你祈求，对不对？而且你看到主耶稣不仅为彼得祈求，而且让他做教会的领袖，他是新约教会当仁不让的领袖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恩典，对不对？如果按照我们道德主义的观点，彼得能做领袖不？我跟你讲，有很多教会如果见到彼得就把他打出去了，还说做领袖，但耶稣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去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离主真的很远，我们不像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像他。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属神的圣徒，他跟上帝之间有最牢固的关系。阿们吧。这个属神的圣徒他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有平安，因为基督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也是如此。这个圣徒有跌倒，但是在他每一次跌倒之前，耶稣都为他祷告。耶稣现在在天上，为不为我们祷告？也在为我们祷告。耶稣知道，也许明天我们当中就有人会跌倒， 但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阿们吧。所以你不要再像彼得那样骄傲了，说主啊，你都告诉我了，说明天我会跌倒，我明天必然不跌倒。你要跟主说，主啊，你说了我会跌倒，我承认我软弱，求你保守我，如同保守彼得一样，阿们吧。这就是属神的圣徒，这就是圣洁的国度。什么是圣洁？圣洁不是道德主义的，圣洁是被恩典所遮盖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彼得他讲到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圣洁的国度，然后还讲说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看看他告诉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遍好吧，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再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起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上帝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上帝给我们新的关系，让我们成为属他的人，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后半句说，要叫你们干什么？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上帝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看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简单从这里来讲的话，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说我们的使命就是宣扬上帝的美德，对吧？我们就是要见证上帝奇妙的工作。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是去看到，真的去晓得说，我们是不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不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要做什么事情？祭司要为神的百姓，对吧？我们要看神的百姓，我们要怜悯神的百姓，我们要为神的百姓去献祭。这是旧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但是你注意哈，在这里彼得讲的好像没讲百姓哦，对吧？他讲的是什么？他说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面讲的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对吧？所以弟兄姊妹，祭司有一个职责，安慰神的百姓，为神的百姓献祭，为神的百姓祷告。那么我们怎么安慰神的百姓？你注意这里面彼得告诉我们说，对神的百姓最大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安慰是什么？把神举起来，把基督举起来，阿们吧。
阿们。
你知道我们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每天都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困境。昨天还有一个慕道友来找我，其实好像两年前就找过我，那个时候是我们有弟兄姊妹也跟他传福音，他债台高筑，欠了很多的债。那时候我们为他祷告他也告诉我说，哎，债务解决了，但是他的习惯没改变，现在还是债台高筑，又欠了一屁股债，说找我。那这个时候他的眼睛是什么？他眼睛只盯着说怎么还债，怎么还债。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来信耶稣吧。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误会，你说梁弟兄你这个我觉得你有点趁人之危，你知道他现在心里焦虑，你就让他信耶稣，然后让他那啥。我不是，我跟他讲得很清楚，我说你就算现在把你明天要还的债还了，但是你的问题没解决，你要解决的是生命的问题，对不对？你只有到上帝面前才能彻底解决。你就我就给他举了个例子，我说举什么例子？我说比如说一个人脖子上套了绞索，绞索快勒死他了，那你要不要松一松绞索，不要马上勒死啊？要。但是你说我只要松一松就够了，还是应该想办法把那个绞索给斩断呢？你要斩断呢。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套着一个死亡的绞索，套着一个罪的绞索，套着世界引诱威逼利诱的绞索，这些绞索我们自己弄不断，对不对？但是只有上帝他可以，他可以把这个绞索给我们打断。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明白，我们的问题真正的解决就是一定是看见上帝，一定是到上帝面前。如果你没有到上帝面前，你所有的问题都不过是把那个绞索松了一下而已，同意不？连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对吧？哇，我对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哇，但是今天突然有一笔工资到账了，哎呀，感谢主，我觉得松了一口气。感恩不感恩？感恩，但是不够的，对不对？你必须到主面前，你必须去寻求他，你必须让他的爱成为你的安息， 你必须让他的信实成为你生命的根基，你必须让他的能力来引导你，这个时候你的人生是大不一样的。阿们吧。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名气，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赚多少钱，你都不同。所以彼得在这里讲的话绝对不是空话。你知道有些人都会觉得，哎呀，你们这些做牧师的经常讲空话，我现在缺的是钱，你又给我讲耶稣，是吧？你把钱给我就好了，杨立雄，如果你现在能借20万给我，我就信耶稣。我心说，我借20万给你，你永远不信耶稣，因为你的问题不是钱，你真的需要的是耶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讲说，我们作为君尊的祭司，我们要观察人，我们要怜悯人，而且君尊的祭司就是我们的胸怀当中，我们要包藏的不是仅仅我眼前的弟兄姊妹。国王国民多不多啊？多。我连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的疾苦都放在我心里，这才像君尊的祭司。阿们吧。但是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要把上帝举起来，我要宣扬上帝的美德。我说你来找上帝，上帝怎么帮你我不知道，对吧？上帝会不会明天突然棒给你20万？我不知道，也许上帝不给你，甚至上帝还让你的债务变得更严重，有可能的。但是上帝一定会至终解决你的问题。阿们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的，包括连彼得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彼得如果整天看自己，他还能做教会领袖吗？他还能去做那么多神的工作吗？他不是也是仰望耶稣，说耶稣赦免了我，耶稣为我祈求，耶稣爱我直到永永远远不改变。而这位爱我的耶稣和魔鬼哪个厉害？弟兄姊妹，魔鬼和耶稣的能力相比是1:100吗？1:1000吗？魔鬼和耶稣能力相比是0.001比无穷大。阿们吧。为什么你怕魔鬼怕成那个样子？有这位有无穷能力的耶稣在爱着你。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苦的时候喜欢读一卷书，你知道读什么书？其实那卷书很难读的，我们传道人是不鼓励大家读的。然后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苦就拿来读约伯记，然后哎呀我就是约伯，哎呀我可找到知心人了。你知道约伯后来怎么得安慰的吗？约伯三个朋友跟他讲过很多话，对不对？我们其实有时候读约伯记是想虐待自己一下，你知道吗？然后三个朋友一直说约伯，说约伯啊，你肯定有这个问题，你肯定有那个问题，要不然你怎么会这样呢？要不然你们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敬畏上帝，你的孩子都会死。不可能啊，上帝掌管万有啊，怎么会一个大暴风过来把你的孩子都弄死了？约伯啊，你悔改吧。你看今天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今天无数基督徒都是约伯的三友。阿们吧。谁碰见困难了，我们就在他伤口上撒盐，然后撒一把还不够，还买一袋盐去撒，对吧？一直撒到他痛得受不了为止。然后约伯怎么得安慰的？上帝向他显现，耶和华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显现，跟约伯说，你去看鳄鱼，你去看海里的大鱼，你去看天空，你去看旋风，这一切都是我造的，这一切都是我掌管的。约伯一下子就得安慰了。有时候我们看的都觉得，上帝又没说约伯啊，你别哭了，什么话都没说，就讲他自己的作为，约伯就得了安慰。阿们吧。所以宣扬上帝，这其实是我们给弟兄姊妹最好的安慰，最大的医治。你真的明白？而且我们看到彼得在这讲说，我们的生活要干什么？我们其实要见证他的奇妙。阿们吧。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我的生活是为了见证基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见证他。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去晓得这些。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职责真的很宝贵。我们作为君尊的祭司，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基督高举起来。为什么？因为最能安慰人的就是高举基督。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最能安慰人的就是高举基督。有的时候可能你要花多一点口水，你不能说我高举基督了，你得安慰哈，别哭哈，不是这样子，是不对的。你要跟人去讲，你要去跟人去讲，你把基督举起来，比如说他心里现在苦，你告诉他基督是怎么去会让他甜，他现在忧愁担忧惧怕，你要告诉他基督是怎么爱他，基督是怎么有能力，对不对？当他现在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外部的环境很糟糕，我很着急，你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耶稣掌管万有， 他现在婚姻上面遇见很大的挑战，心里流泪，你要告诉他，耶稣在你的家庭当中，他的美意胜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阿们吧。然后用你能够用的方法去跟他去讲，为他去祷告，这就是祭司。阿们吧。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人讲道理不好讲的时候，你就拉着他为他祷告，祷告经常会产生的果效超过你跟他讲一大堆的理。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说第三点，我们的使命，彼得的使命是这个，我们的使命也是这个。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讲我们的彼得。我们要讲我们的彼得。你要知道，彼得是属基督的，彼得也是属我们的，因为我们彼此互相为肢体，同意不同意？
同意。
哎呀，彼得现在在天上怎么跟我们有关系？彼得在天上，但是跟我们还是有关系哦，你知道吗？我们将来也要上天上面去，我们跟他有灵里面的连接，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说，彼得其实他给我们有很多的安慰。就像我们刚才讲，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你要知道什么？你要知道说，其实你要在彼得身上不要去那种法利赛式的自夸，只是讲他的缺点。彼得有缺点，但是彼得身上也有很多闪光的地方。彼得有缺点恰恰成为我们的安慰，彼得的缺点那么明显摆在圣经当中，恰恰成为我们的安慰。彼得和保罗真的很不一样，我们看保罗的时候总是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对不对？觉得哇，保罗这喜马拉雅山你知道吧，我连白云山都爬不上。真的，保罗行事严谨，聪明的不得了，然后做事各方面我们真的觉得跟他差距很大。但是我们讲彼得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你不要去藐视他，其实你应该有一种亲切感。为什么？因为彼得的缺点我们都有，对吧？但是彼得能做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能做。阿们吧。那我们说这个跟我们有关系的彼得，他给我们，我说最后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提醒呢？我说讲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去呼召彼得的时候，你注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马太福音4:19-20，我们一起来起读。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段就是主呼召彼得的经文。彼得在这里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一个很好的榜样。彼得有1000个缺点，10000个弱点，和我们一样，但是彼得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优点，就是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他立刻舍了网，立刻弃了船，立刻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啊，我们有很多时候上帝其实是要给我们很丰盛的祝福的，但是我们经常让我们的犹豫把那个祝福从我们身边划走，对吧？耶稣说，来吧，我的教会正在建造，你来参与吧。哎呀，主啊，我很软弱，我去不了，对吧？其实你只要参与，你就会发现你总能做一些事情。阿们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要不魔鬼又来拦阻我们了，或者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突然有一个电话，其实你也知道那个电话回头处理都没问题，但是电话一打过来，哎呀，我去接个电话去，是吧？所以我也跟大家讲，我真的是这样鼓励大家，你在主日的时候，你把你的手机静音，或者甚至把你的手机关机，一点事儿都没有。为什么？说梁弟兄，万一有急事怎么办？万一在谁手里掌管？在神手里掌管，你怕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只要你手机开着，而且你还不静音的话，魔鬼知道了会怎么做呢？魔鬼一定让那些发广告的给你打电话，对不对啊？叮叮叮叮叮，电话就响了，然后喂，然后他还跟你绕几句，对吧？何必呢？对不对？你立刻顺服主，主吩咐你的，你立刻去听，立刻舍了网，立刻舍了船，你不一样了，对吧？包括我们一些坏习惯，不也是这样子吗？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很清楚，然后我们就是不想顺服，对吧？我们给自己1000个理由，说等我老婆听话了，主啊，我就改我的坏毛病。是吧？老婆也经常说，等我老公改了我就不一样，就是因为他不改嘛。你有没有注意彼得怎么做的？彼得有没有左看右看，说我身边现在几十个渔夫，这些渔夫没有都跟耶稣啊，我等一等吧，有没有这样子啊？
没有。
没有，他立刻就跟从啊，弟兄姊妹啊。所以为什么你那些坏毛病坏习惯一直在你生命当中缠绕，因为你不愿意立刻顺服。彼得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你立刻顺服，对吧？包括我们的年轻人，年轻人生命成长，然后到了青春期，有些俗话说叫叛逆期，其实圣经里面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是人长大了以后要有独立性，但你的独立性不是借着反对爸爸妈妈来表现，爸爸要做什么我反过来做，表明我独立，这不叫独立，这不叫独立，这叫幼稚，你知道吗？真正的独立就是，哎，爸爸说的对我听，爸爸说的不对我温柔的跟爸爸去讨论，说爸爸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太对，这叫独立。阿们吧，你明白吗？但是你要有一个心，凡是合乎真理的我要干什么？立刻顺服。阿们吧。第二个，我说我在这里要给大家鼓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彼得身上啊要去看到的，就是我们要看到彼得还有一次也在海上，这是他信主以后，彼得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主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的面前走，然后因为主耶稣到山上祷告，祷告完了从山上过来，门徒船在海里了，然后主耶稣在海面上走，哇，走走过去，门徒一开始都吓坏了，说哇，这是鬼吧，怎么有就是可以在海上面走，吓死了。耶稣说不要怕不要怕，是我，是你们的夫子。彼得这个时候很了不起，你知道吗？彼得说，哇，主真的是你吗？如果是你的话，请叫我也从海面上走。主耶稣说你来吧。哇，彼得就真的下了船在海面上行走，这不是变魔术，这是真的在海面上走。然后但是彼得在海面上走的时候又出一个状况，就是彼得一开始是看着耶稣就一直走，但他开始看环境，我居然在海上走，我的天哪，这旁边这风这么大浪这么大，我能走多远呢？他一去看环境不看耶稣，他就掉到海里去了。他掉到海里去，这个时候彼得怎么办呢？彼得就说了我们圣经当中最短的祷告，四个字，我们中文哪四个字啊？主啊救我，然后耶稣就把他拉上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看到，一定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彼得他有卓越的信心，是吧？当别人看到耶稣做的事情的时候，只是在那哇，只是哇，对不对？彼得说，主我能不能做呀？你看到没有，真正的信心带来效法的行动。主啊我能不能做？然后彼得有软弱，对吧？他有软弱怎么办？他有软弱的时候他就掉下去了，对不对？但是他掉下去的时候主做了什么事情？主就搭救了他。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知道说，在彼得身上，我盼望大家去看到说，我们看到彼得听主呼召的时候他立刻顺服。还有你遇见困境的时候你要干什么？彼得没有在海里面，彼得是个渔夫哦，大家知道吧？渔夫会不会游泳？会游泳。彼得没有说在海里面游一阵儿，说主你看我游得怎么样，是吧？我现在自由泳，是吧？要不来个蛙泳给你看看。彼得有没有搞这个？没有。彼得干什么？彼得马上就呼求主耶稣，主啊救我。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也不像彼得。你知道怎么不像彼得？我们太靠自己的能力。我们觉得说，哎，虽然现在有困境，但我银行账上还有一些钱，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是吧？哎，虽然现在挺艰难，我跟我的孩子关系出了一些问题，但我觉得我在他心目当中的威严还是很有用的。所以呢，也不急，也不急。我们都是到事情到了说我们快呛死了，我们才说耶稣啊救我。我们甚至在海里面已经喝了好几口海水了，然后快自己都快昏厥过去才想来说跟主祷告。彼得不是，对不对？彼得是一掉到海里就呼求主。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你知道彼得是我们的，彼得跟我们很像，但是你要去效法他。我不是你要去效法他的跌倒，他跌倒的地方我们盼望大家不跌倒，但是他的优点你一定要去学。阿们吧。他立刻的顺服，他在遇见问题出现状况的时候他立刻的祷告，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只要你呼求主，你注意主耶稣有没有说，彼得你会水的，担心什么呢？在水里泡一会儿我再拉你，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彼得一祷告，耶稣就把他拉起来。阿们吧。这就是祷告的功效。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在主的面前，我们去祷告，我们去呼求，我们去仰望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主他就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的主。主啊，我们看到彼得的时候，我们知道彼得和我们真的很像，他所有的软弱在我们里面都有，但是他有一些优点在我们里面却没有。但是主啊，你怎样为彼得祷告，你怎样爱他直到永远不改变，你也怎样为我们祷告，怎样爱我们直到永远。而且彼得怎样在跌倒之先，你已经为他祈求，使他不至于失了信心，在我们跌倒之前，你也是如此为我们祷告。主啊，你让我们在彼得身上看见你大能的见证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也有一个信心，众人也要在我们身上看见你大能的见证。主，你怎么样使彼得从一个小小的加利利的渔夫变成一个君尊的祭司，今天你使我们已经成为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就是你圣洁的国度，我们就是属神的子民。求主你也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要去传讲福音，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愿你就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可以真正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